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机动单车，我是小贤，
我是加鸡腿。
啊，那个上期呢，我们讲了这个天津灵异档案。其实之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这个灵异档案呢，也会分成一个小系列，然后不断的给大家更新。但是呢，中间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其他的故事吧。那现在呢，刚好这一次腿哥嗓子不舒服，最近有点扁桃体发炎，对吧？
嗯，对对对。
啊，那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算是重庆当地的一个小故事吧，关于僵尸的，关于糯米的。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的故事。
好的。
嗯，
其实糯米我小时候就是看林正英的僵尸片才知道可以治尸毒驱邪。
对，但是呢，今天这个故事呢可能会颠覆大家的一个认知
啊。
糯米这个事情到底管不管用呢，对吧？大家也就跟着这个谜题吧，听这个故事。其实重庆也好，成都也好，就整个川渝地区呢，就之前一直流传着一个僵尸的一个故事。这个也是比较出名的，是95年僵尸事件。这个事件呢其实是发生在成都当地，是由于那个成都当地这个武侯祠那边，然后是挖出了几具尸体。那这几个尸体的着装呢，就明显是那种明清的官服，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看的那些港片的那种僵尸那种造型。对，然后是挖出来以后呢就不见了。嗯，不见了以后就是说成都当地出现了几具干尸，这个僵尸呢也四处逃窜。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传说。
对，
啊，特别吓人，
就是成都僵尸事件嘛。
对，
最后是被烧死的是吧？
对，据说是被烧了的。那今天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网上的一个文章，故事呢也是发生在重庆的当地，作者呢来自于这个也算是我们中原地区吧，那就是一直对这种灵异故事比较感兴趣，加之呢之前这个一直走南闯北的，他就是能来各地听到不同的一些当地的故事和当地的传说。那这次呢刚好他来到这个重庆当地，来到重庆以后呢，由于之前听说过这个成都当地的那个95年僵尸事件嘛，他对这个神秘的川渝地区就特别感兴趣，感觉川渝地区肯定有不少的这种好玩有趣的故事。工作忙完以后呢，他就告别同事，自己前往当地去寻访各种各样的一些当地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然后是他来到了这个重庆的新区之一吧。那这个地区呢，之前在坊间传说啊，就是由于张献忠胡川在这边就是杀了很多人。那这个新区呢，之前传说是由于在开发的过程中发现了这边有一个万人坑。那据考察队当地的文物保护局这边初步断定呢，这个尸体的万人坑呢有可能是在明清时期，所以大家一直以为这个就是张献忠的万人坑。加之这边之前解放前也一直有一些灵异闹鬼的事件，所以这个区域就特别的神秘。来到这个区域以后呢，作者就四处这个询问嘛，就是想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故事可以查看。那走到这个山区的城边以后呢，就碰到了一个卖算是糍粑的一个老人。川渝地区的糍粑就很出名嘛，就糯糯的甜甜的很好吃。由于走累了，然后呢作者呢就在这个老大爷这边就要了一份这个糍粑吃一吃休息休息。那买完以后呢，他就是看这个老头这个有点跛脚，那同时呢也有点上年纪了，就冒昧的打听了一句，问这个老大爷说，大爷，你知道咱们这边当地有什么灵异的或者是诡异的故事吗？老大爷正在做糍粑，一听他这么问，脸一下子变了，操着当地口音问他，你要做咋子？你这个瓜娃问这干啥？这个作者呢一听，肯定老头这边是懂一些或者是了解一些当地的故事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他是外人，也这个戒备心，然后大爷就没有跟他说。那越是大爷这样呢，就越发的勾起了作者的好奇心，他就跟大爷说，大爷这样，我这份糍粑多少钱？10块。大爷这样，我给你50块钱，剩下的40呢就算你的这个辛苦费，你帮我讲个故事呗，讲一下咱当地的这个故事。那大爷一听就坐下来说，行，那你跟我来。然后呢就挑着糍粑这个扁担走到了这个路边，把糍粑往上一放，从那个扁担一旁的箩筐里面掏出了一个老烟袋，往里面塞满了烟丝，点上烟，重重的吸了一口，然后就讲述了以下的故事。那为了后面故事讲述方便呢，我也就化成这个作者的第一视角给大家转述这个故事。大爷刚坐下来直接对着我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卖糍粑吗？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那你知道糍粑是什么做的吗？我说糯米。他就说对，是糯米。你知道这个糯米有什么作用吗？然后是我脱口而出说可以防僵尸，看林正英的电影里面都是用糯米来打僵尸的。他还说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但是呢糯米其实并没有这个功效，而且呢其实那些东西还特别喜欢吃糯米。这个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在我以往的认知里面糯米永远是这个僵尸害怕的讨厌的东西，但大爷突然跟我说僵尸或者是鬼这些东西喜欢糯米，就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大爷就接这个话茬继续往下讲，大爷当年呢是孤儿，被养父母收养以后呢，就是也一直没有好生的这个补充营养，就长得不太好看，然后加上自己个子也矮，也有点跛脚。那大爷呢之前由于这个没啥手艺，养父母呢也没钱让他上学，加之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也没有地方可以上学，所以说就找了点自己能做的营生，卖糯米，然后是就勉强度日嘛。那卖着糯米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单卖糯米也不怎么赚钱，所以就后面就慢慢的是自己开始磨糯米，做糯米汤圆，就在那边当地卖。那由于大爷自己为人厚道，包的汤圆又大又好吃，眼睛闻名，然后呢就慢慢的这个生意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好。那生意越做越好呢，就碰到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当然也没月黑风高了，就是平常的夜晚。然后呢大爷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着睡觉，就突然觉得这个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拨楞了一下。那期间呢他以为是由于开窗睡觉，就是有风吹在自己头或者什么东西打过来了，也没注意，然后呢就又继续睡下去了。那又过了没多久，突然就觉得这个头有点就被针刺了一样的疼，而且呢就是有点感觉什么东西像汗或者像什么东西从头上再往下流。由于夜色比较黑他也看不见，他就摸了摸，摸了摸自己的那个头，发现这个好像有什么液体就是从头顶上流下来了。然后是他就摸了摸那个液体，一闻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就冲到了自己的鼻腔里面，他知道这一头上面是流血了。这个一流血吓了他一跳，头上突然破了个洞流血，而且呢也是大半夜，感觉是被什么针扎一下，就特别紧张。第二天白天一起来用镜子一照，发现上面有整整齐齐的四个小洞印，这下他一下子慌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呢加之昨天晚上也在睡的过程中听到床下就稀稀疏疏有什么声音，他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害怕，就赶紧找了那个村里的一个阴阳先生问一问，可能当时的人都比较迷信这些东西吧。那阴阳先生一看他这个头，就直接说你这个头啊明显是被鬼咬了。大爷一听直接吓了一跳，然后大爷就问说那为什么鬼会找上我呢？这个算命先生就说你知道你家做的那个糯米汤圆很好吃吗？就大爷一下子懵逼说我知道呀，我们这个生意还可以。那你知道这个其实鬼也特别喜欢吃这种糯米做的东西吗？大爷当时一听就直接诧异了，就说鬼不是讨厌这玩意儿吗？然后是算命先生就说其实你不知道，鬼呢他跟人一样他也要吃东西，然后是再加上你做的是糯米他们也特别喜欢，然后你做的这个糯米呢就白天生意那么好，那鬼呢在暗处他看见你的生意这么好，闻到这个香味也特别香，
就馋，
他也想馋，他也想尝一下。然后呢去你家找汤圆吃，结果发现你家没有汤圆，稀里糊涂摸你的时候发现你的头圆圆的就像一个汤圆一样，他就可能情不自禁的就咬上去了，
就太吓人了。
对，他以为他的头是汤圆嘛。
有那么大的汤圆吗？
对，鬼不知道吗？鬼就随便咬嘛。那这个时候我那个大爷一听就吓了一跳，说那咋办呀，我这也不可能我再长出头发来呀。然后是这个算命先生就说你也大可不必这么担心，那鬼吃他就是因为馋，那他馋那你就给他吃就好了嘛，你这样听我跟你说的，你照着我说的办就可以。你每天晚上呢就是煮一碗汤圆，也不用多，四五个，就放到你们家的炕沿床下，放到那一块以后呢，晚上不管发生什么声音，不管发生什么动静，你都不要管，你都不要看，连着放七天，七天以后我就保你家里没事了。 大爷说，好的好的，我照办我照办。然后呢，大爷回去的当天晚上就从自己家的汤圆铺里面煮了一碗汤圆，四五个放到了他的那个炕沿边上，然后是晚上就直接睡了。第一天晚上他就听到楼下有就是那个类似于那种人嚼这种汤圆啦，或者嚼这种糯叽叽东西的一个声音，感觉吃的还挺香，
像猪在吃。
那越像这种吃的香，大爷越害怕。但是他听那个算命先生说不要看不要管，他也不敢看不敢管，就这样熬过了第一夜。那白天他起来以后呢，从炕沿边拿开了他的那个碗，发现碗里的汤圆也没少也没多，但是呢汤圆全部变成了灰色。那这个时候呢，他又想到那个算命先生当时交代他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汤圆直接找个地方倒掉处理掉。他就来到了村边的这个桥头，把汤圆直接倒到了这个水里。那这些灰色的汤圆落到水里以后，一遇水立马就化成了这个灰烬，直接消失不见了。就这样，这个大爷一连做了7天7次，然后到第八天的时候呢，大爷就在想，我不管他这个鬼吃没吃饱，我再给他做一碗吧，万一他没吃饱下次还接着来找我，那不也麻烦吗？大爷就在第八天的晚上呢也放了一碗，但第八天晚上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等大爷再醒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炕沿边的汤圆也一点变化没有，他就知道这个鬼一定没了。那由于这个大爷知道这可能是鬼喜欢吃自己的汤圆，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或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从此以后每天晚上收摊的时候，他就会留下四五个汤圆煮一煮，他就会在门外留一张桌凳，然后是放上这碗汤圆，第二天白天再把它收起来处理掉。有的时候呢碗里汤圆变灰了，有的时候呢汤圆没有任何变化，只要一变灰他就知道今天肯定是有路过的孤魂野鬼吃了这碗汤圆。那说来也怪，那自从大爷这么做以后呢，家里的这个汤圆店的生意就越来越好，赚了不少钱。那这个时候呢，就村里的这些媒婆大妈看到大爷日子过好了有钱了，就开始介绍媳妇儿给大爷。大爷很快就办完了婚事，也把这个媳妇儿呢带给自己的养父母看了看，父母呢就特别喜欢，然后是也特别高兴。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也有滋有味，过得挺有起色。那没多久呢，这个大爷的老婆也给他添了一个儿子，全家人更是高兴了，人丁兴旺嘛，对吧？不管是自己还是这个养父母都觉得后继有人了。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呢养母就走了。那养母一走，就养父心情也不好，身体也跟着变差了。大爷呢觉得养父这边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孤单，本来想把自己养父接到城里跟自己过，那养父说自己在山区里面住惯了，也不太乐意往山下搬，就想继续在那边度过自己的余生嘛。大爷看自己的这个养父也这么坚持，也就没多强求，回去以后就把老家翻新了翻新，盖得特别气派，就让养父一个人在住。逢年过节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呢，大爷也会带自己媳妇儿回家跟自己的养父，然后过一段时间让养父也看看自己的这个外孙大孙子。由于这个养母死了以后呢，他们想要跟养母找个坟地嘛，就找了当地一个算命先生帮忙看。那算命先生一看是卖汤圆的一个大爷，拿了很多钱，就觉得要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帮大爷找一个好的这个墓穴给大妈好安葬。找了找去呢，确实找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风水宝地，然后直接跟那个大爷说，就这边就挺好的，要不要就把你这个养母安葬在这里。大爷没多想就说挺好的，这个风水应该还可以，那我就把我妈安葬在这块吧。那说来也奇怪，这个大妈刚下葬没多久，媳妇儿就在这个晚上做梦梦见了自己的婆婆。那婆婆呢就是跟那个媳妇儿说自己住的不舒服，然后是感觉老是被人打，就觉得想换个地方住。媳妇儿呢就起来把这个事情给这个就大爷说了一下，说可能是儿媳妇儿想自己的婆婆了，就说哎呀你不用多想。那没过多久呢，就是回家以后，他听到他的养父也说经常能碰到自己的老婆，说这个在那边过得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是也经常被别人欺负，想让他帮忙换个地方。这个两个人同时梦到这个事情，大爷觉得有点奇怪，就找这个算命先生说。算命先生说这里确实是个风水宝地，我看了风水不会影响老太太的一些在那边的生活呀，而且我看你们烧的纸钱烧的这个盘缠也挺多的，按理说大妈在那边应该不会受气的呀。那这个时候呢大爷就说我也不知道呀， 但是呢，我老婆和我父亲都梦到了我妈给他托梦，说想换个地方，有人在那边欺负他，要不你就帮忙看一下吧。算命先生就说，那这样的话，要不就请我在远处的这个师兄过来看一看，因为我确实道行可能没那么深，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然后是大爷就同意了，让这个算命先生请了他这个师兄。那这个算命先生师兄一过来，到当地一看，就说你选的这个地方啊，确实很好，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有其他人入土，所以说你们其实是在抢人家的地方，所以人家才会撵你妈走。大爷听说啊，这个我们当时已经挖坟的时候就往下往左往右都挖了很大的空间，就怕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石头，就完全没挖到呀。然后这个时候算命先生师兄就说，这个你不用多想，反正这个地方呢肯定是有别人已经入住了，所以我建议你呢还是再另择一个宝地，然后是把你母亲就迁过去吧。那大爷呢就说来也不信，就跟这个算命先生一起就在那边看。那算命先生师兄刚走呢，那个大爷就跟这个算命先生说，那我们要不然就把我妈这个重新再挖出来吧，我们再换一个地方把我妈给请过去，从那边入土归安得了。算命先生说，那也行，那我就帮你找一找。那挖坟的时候呢，就大爷请了全村的几个壮劳力，然后是一起来挖坟起坟。那由于算命先生的师兄说这边有其他的坟，大爷不太信，就说那咱们也挖一挖看一看嘛，到底这边有没有其他的坟。就当着这个算命先生还有是其他人的面就在那边挖，果然没挖三米就发现下面有一个老的棺椁。那这个棺椁呢一看就是年代很久了。然后是算命先生一看说，不好，这个是明清时候的棺椁，我们赶紧给人家盖上吧。一说是明清时候的棺椁，让这几个村里的年轻人一下来了精神，由于也穷怕了，一想是古墓，那肯定想从里面捞点好东西嘛，就直接跳下去，不管这个算命先生的阻拦，就强行把这个棺椁给撬开了。就在撬开的一瞬间，棺椁一打开，发现里面有一个干瘪枯瘦的尸体，穿着一个明清时代的衣服，就像一个干尸一样，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也没见过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是算命先生说，不好，咱们挖到了这个不腐尸，快快合棺，要不然他就会化变成僵尸危害一方。那这话一出口，吓得这个开棺的几个年轻人慌忙的赶紧把棺椁给盖上，然后是赶紧回天土，大家就慌慌张张的就走了。那大爷的母亲落葬完以后呢，这个周边也就平息了一段时间，但没多久村里面就平白无故发生了一些猫狗失窃、猪羊失窃的事件。这些猪羊猫狗失窃以后呢，总会在山沟后面的一个小河边上找到这些猫狗猪羊的尸体。那村里人反映呢，就是这些猫狗猪羊的身体呢都像被人抽干了血一样，呈现出来一种像那种没血的干尸一样的那种状态。那这不明显就是一个僵尸作祟嘛，村里人都人心惶惶的。过了没多久，这个鸡羊猫狗被祸害了不少以后呢，就邻村就发生了一起婴儿失窃的事件，就婴儿也不见了。等大家再找到婴儿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河边，发现小孩脖子上出现两个血印，也就是血洞，小孩也跟那些猫狗猪羊一样，浑身没有血，仿佛被人吸干了一样。这个时候呢，全村和周边的村的人都很慌，赶紧找到了那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一看说，坏了，大事不好，这肯定是发生了尸变，赶紧赶紧，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古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找到了村里面之前开棺的几个壮劳力，又跑到那个墓穴那块，把整个墓挖开，然后一看，果不其然，里面的棺材板都塌了。棺材板塌了以后呢，大家把棺材一盖一打开一看，里面哪有什么尸体，什么都不见了。通过这个棺材板的后面发现，棺材板那边出现了一个大洞，旁边呢也出现了一个大洞，明显是有什么东西从这边逃出去了，从里面挖了出去，直接逃走了。那这个时候呢，村里面和周边村子都人心惶惶的，现在已经不光是猪羊猫狗丢失的时候了，小孩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算命先生说，坏了，咱们可闯大祸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再丢的就不是猫狗猪羊和小孩了，可能大人也会受到牵连，受到影响。说到这儿，大爷呢也吓到了。这个时候呢，算命先生就说， 我现在这个事情我是解决不了了，只能找有关部门单位来处理了，吓得大家赶紧就是报警处理。那接到报警电话以后呢，当地的干警来到现场看了一下，因为当时也是这种破四旧除封建的这个敏感时期嘛，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封建迷信，就把这些棺材板子全部拉出来，直接当着大家的面把它烧掉。烧了以后呢，就是说没什么事了，大家就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有什么事情再给我们报告就行了。那算命先生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这么结束的，就跟大爷说，这样吧，这个事情呢也是由于咱们挖坟选坟引起的，这个僵尸呢或者这个东西他肯定还会再找到我们，那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把它处理掉了。你们家呢可能也沾染上了当地这个土壤或者是这个棺材周边的一些气味，不过多久肯定这个僵尸也会找到咱们的麻烦，我建议你们还是搬走回城里住吧。大爷一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严重了很多，就回去以后找上自己老婆和养父，就说家里不能久留了，我们得去城里面，去城里面躲一段时间。那老婆和孩子呢肯定是跟着大爷要走，但养父呢就比较倔，说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在这边碰到他又能怎么样，让我死了我也能去跟我老伴相处。然后是不管大爷怎么劝，大爷的父亲养父就是不走，实在没办法，大爷就说那你不走那我们也不能走，丢下你一个人不管呀，我们就在这里陪着你吧，有什么事情也好好照应一下。就这样大爷把这个城里的汤圆铺关闭了一段时间，要在家里面照顾自己的父亲。结果没多久这个城里面汤圆铺需要大爷回去一趟，大爷前脚走没多久，晚上还没回家，半道上就碰到了自己的村民，说家里面发生大事了，不好了，自己老婆孩子好像被什么东西给袭击了。回去后一看，老婆一个人坐在炕头上，怀里面抱着孩子，已经目无表情的在那边看着孩子。而这个时候呢，大爷走过去发现老婆怀里抱着自己的孩子，孩子明显这个脸色一看就不对劲，全身就是白到发灰。大爷就赶紧跑过去摸了摸自己的孩子，就发现孩子已经没有了鼻息，然后呢再看孩子的脖子上有两个深深的牙印，就说明他的孩子也被僵尸咬了，吸干了血。老婆这边呢也被孩子这个事件给气疯了，然后是你再问他老婆也问不出来任何问题。那自己的父亲呢也是在远处倒在一个血泊中，父亲的这个脖子上也出现两个血印，大爷就知道僵尸肯定是找麻烦找上来了。这个时候呢，大爷就赶紧去村头找这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开始袭击大人，那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建议你还是带着老婆赶紧跑吧，赶紧逃吧。然后是大爷说我老婆现在已经就是神志不清了，她就疯疯癫癫的，我怎么带她走我也带不走她呀。算命先生说那也没办法，我们只能找几个人架着你老婆赶紧走，赶紧远离你们这个房子，小心僵尸再找过来。你比如说你要走了我也得赶紧跑了，我当时也是在现场做这个法事的，我估计这个僵尸后面也会找我的麻烦，我建议你啊赶紧跟我一起跑了吧。算命先生就很明显是要跑人跑路，这个大爷也拦也拦不住了，那我得赶紧回去带上我的老婆赶紧走吧。由于已经是夜里很晚了，大爷呢就是从算命先生家里面出来就往家里跑。那还没等大爷跑到家，就刚到那个门口没多远，就听到里面一声惨叫，明显是自己的老婆。那等大爷推开门一看，发现这个老婆已经被僵尸也咬了，而且呢老婆也倒在了血泊中。这个时候大爷一下子崩溃了，就发现老婆孩子自己的父亲全都没了，然后是伤心的歇斯底里。但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门口站着一具长毛的一个尸体，他知道自己碰到了可能就是这具僵尸，心想那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拼了。那结果没等大爷往前走，然后是就看到这个僵尸一步一步的往前蹦，绕过了他，就一头扎进了这个自己家门口的那个糯米缸子里面。这个时候呢这个大爷很纳闷也很疑惑，但是只见这个僵尸呢就是扎进这个糯米缸子里面以后就不断的在啃食和嚼咬这些糯米。那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之前算命先生跟他说过的，就是僵尸也喜欢糯米也喜欢吃糯米，那刚好家里面有几缸糯米，可能僵尸是因为这个吸人血吸多了有点饿了还是怎么的，就在那咔哧咔嚼这个糯米。然后这个大爷呢也一脸懵逼，那看到这个情况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就赶紧跑出门外，然后是找到算命先生。那再看算命先生呢就已经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了。 算命先生跟他说，如果现在僵尸在吃糯米，那肯定就是他真的是饿了在吃东西，但是如果他真的吃饱了，那可能还是会祸害咱们这边的几个人的，就是不光你我，还有咱们村里的几个青壮年劳力，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他们这几天也已经收拾好行李往外出去要躲一躲，你也赶紧走，我现在已经报警了，等警察过来，等他们看到这个僵尸，抓到这个僵尸就可以把它处理掉，那如果他处理掉以后呢，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如果处理不掉，那这个事情就很难再结束。大爷一听就很明显已经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处理不了了，就跟着这个算命先生一起前往这个城里面找公安。那公安听到他们这些描述呢，也是一脸的不信，就派了几个干警跟他们一起到这个大爷家把这个事情处理掉。那等干警和算命先生还有是大爷一起回到家里以后呢，这肯定僵尸也就不见了，吃饱了嘛。那只见这个院子里面的几口缸的糯米里面有一口缸子里面很明显糯米少了很多。那家里面呢，这个小孩他养父还有是他老婆的尸体就躺在屋子里面，一屋子死气沉沉的。那这个时候呢，干警就说，你这是不是老婆孩子这个发生了什么这个意外就是死了，然后是你这边是不是想嫁祸给什么僵尸？算命先生就赶紧说，不是的不是的，这肯定就是僵尸所为，你看他们的脖子上面都有两个洞洞，这是僵尸咬的吸的血呀。这一个干警虽然是这个有关部门的嘛，但是感觉这个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就是说那我向上级汇报一下吧，你们跟我走。然后是就拉着大爷和这个算命先生就去县里面这个部门进行盘问。那跟这个算命先生和这个大爷盘问完以后呢，发现两个人的供词都不约而同说的就这一个事情，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撒谎的一个空间和余地。那这个案件呢，就是干警暂且认定就是意外事件导致的你父亲还有是老婆以及孩子的死亡，我们也会继续调查，那至于这个到底是不是僵尸，等我们调查清楚再给你一个答复。那大爷呢，一时间就是所有亲人全部都没有了，心里也特别伤心，那日子呢就一下子一落千丈，天天呢就是去公安局那边问一下这个近况怎么样了。那公安局那边就说一直在调查，那个僵尸呢后面村里面几个壮劳力回来也说没见到也没找到，然后算命先生说那可能这个僵尸真的就跑不见了。那时间久了呢，慢慢的大家也就没太就是把这个事情往心里放了，只知道这个大爷一家遭遇了这个不测，然后全家都不幸身亡了。那等到大爷把家里的后事全部料理结束以后呢，再回到城里面，这个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那回到城里以后呢，汤圆铺子呢也被前东家也就是房东收走了，那自己呢也就失去了这个工作。那由于也无牵无挂无依无靠的大爷一个人孤苦伶仃，也就没有心气儿再继续做这个汤圆铺子的生意了。那自己呢也就随便找了一个做糍粑的营生。故事讲到这里呢，大爷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他的烟丝往烟斗里面又塞了塞，然后是抽了一口吧唧了一下，磕了磕他的烟灰说，我都是讲故事的，你不要当真行吧，那我走了。然后是这个时候呢就赶紧想拦着大爷想继续听，大爷说，你这个瓜娃，我哪有那么多故事，我都是编给你听的，你不用当真，当个故事听就行了。那说完呢，大爷站起来挑着扁担，然后是就慢悠悠的往前走了。那我听了大爷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再继续拦着大爷继续追问，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我觉得大爷这个身世也挺惨，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那我觉得大爷编的也挺好，所以说我也是心满意足的就目送着大爷走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啊，整个故事呢也是围绕着这个卖糯米的大爷对吧，他讲述的一个故事，也挺神奇的。我们一直以为这个糯米是鬼怪僵尸讨厌的东西，发现是僵尸鬼怪还挺喜欢。行吧，那今天的故事呢就结束了。
行，拜拜。
好，拜拜。周哥看这嗓子也不太好
真的是讲不了话。